以前少昊今天是有个一孙叫昧，担任玄冥师，生了陨阁和台带。台带能够继承他的官职，疏通汾水、洮水，修筑堤防，拦住大泽，使人们得以居住在太原。帝颛顼赞赏他，把汾川封给他。他的后代有四个国家：沈、泗、入、黄。沈子国就是现在的汝南平舆沈亭。春秋时期，沈国参与盟会。定公四年，诸侯在少林会合攻打楚国，沈子没有参加，晋国派蔡国攻打沈国，灭亡了他，把沈子家带回国。此后就用国名作为姓氏。从此以后，谱牒没有保存下来。秦朝末年有沈逞，被征召为丞相，没有就任。汉朝初年，沈逞的曾孙沈宝被封为竹邑侯。沈宝的儿子沈尊从本国迁居到九江的寿春，官至齐王太傅、夫德侯。沈尊的儿子沈达担任骠骑将军，沈达的儿子沈乾担任尚书令，沈乾的儿子沈弘担任南阳太守，沈弘的儿子沈旭担任河内太守，沈旭的儿子沈奋担任御史中丞，沈奋的儿子沈克担任江左大将，沈克的儿子沈谦担任尚书、关内侯，沈谦的儿子沈静担任济阴太守，沈静的儿子沈荣字微清，在州里担任从事，游说并降服了大盗尹良。汉光武帝嘉奖他的功劳，封他为海昏县侯，他推辞不接受，于是躲避战乱，迁居到会稽乌城县的余部乡，就此定居在那里。顺帝永建元年，分割会稽，设立吴郡，于是又成为吴郡人。灵帝初平五年，分割乌城、余杭，设立永安县。吴孙浩宝鼎二年，分割吴郡，设立吴兴郡，于是又成为吴兴郡人。虽然郡县多次改变，但住所没有搬迁。晋武帝平定吴国后，太康二年改永安为武康县，使臣的七世祖沈延开始居住在县东乡的薄路里余屋村。祖父在京师做官，义熙十一年，高祖在建康都亭里的运相赐给宅地。沈荣的儿子沈丰字圣通，担任零陵太守，招来了黄龙和芝草的祥瑞。第二个儿子沈虎字仲高，担任安平相。小儿子沈景担任河间相，沈衍之、沈庆之、沈谭庆、沈怀文是他的后代。沈虎的儿子沈鸾字建光，年轻时就有很高的名声，周礼举荐他为茂才，公府征辟他为州别驾从事使。当时广陵太守陆畴是沈鸾的舅舅，凭借毅烈和政绩在汉朝显名，又把女儿嫁给沈鸾。沈鸾23岁就早早去世了。他的儿子沈直字伯平，周礼举荐他为茂才，也有清高的名声，28岁去世。沈直的儿子沈仪字仲泽，年轻时就有极高的品行，哥哥沈于10岁，沈仪9岁时父亲去世，守丧超过礼制，哀伤消瘦超过成年人。外祖父会稽人盛孝章是汉末名士，非常忧伤，常常安抚安慰他说，你们都是内心纯正聪慧的人，最终会成为杰出的人才，为什么要超越礼制，自取毁灭呢？三年丧礼结束，几乎到了毁灭性情的程度，所以兄弟俩都以孝顺著称。沈于早逝，沈仪好学有雄才，以儒学素业自任。当时天下大乱，战乱四起，经术之道废弛，世人很少有保全操行的，但沈仪醇厚深沉，隐居沉默，坚守道义不改变，风度操守，正直整肃，不乱交朋友，只与族子沈仲山、沈书山以及吴郡陆公济友好。周郡以礼相请，二府同时征召，公车征聘，他都不屈服，以寿终。沈仪的儿子沈宪字元礼，担任左中郎、新都都尉、定阳侯，才能志向在吴国朝廷显扬。他的儿子沈角字仲桓，凭借节气立名，出仕担任立武校尉、偏将军，封为列侯、建威将军、新都太守。孙浩时有将帅的名声。吴国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御林、长沙太守，都没有就任。太康末年去世。他的儿子沈陵字景高，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征辟他为从事。元帝担任镇东将军时，命他参军事。徐父作乱，杀死吴兴太守袁秀，沈陵讨伐平定了。他的儿子沈延字思长，担任桓温的安西参军、颍川太守。他的儿子沈贺字子宁， 担任桓冲的南中郎参军，在寿阳围攻元贞，遇到疾病去世。沈贺的儿子沈景，字世明，敦厚笃实，有德性学业，精通左氏春秋，家族世代富有，财产累积千金，出仕担任郡主簿，后将军谢安任命他为参军，非常敬重他。沈景家里财力充足，是东南的豪士，没有做官的意愿，称病辞归。谢安坚决挽留不住，就对沈景说，沈参军，你有独善其身的志向，不也是很高尚吗？沈景说，使君已到统御万物，我先前因为怀德而来，既然没有能力辅佐时政，所以就遂了饮食起居的心愿罢了。回家多年，以素常的学业自娱。前将军亲眼二州刺史王公镇守京口，与沈景有旧交，又引荐他为参军，亲自写信殷勤，苦苦招致，不得已而应召，不久又辞职。沈景的儿子沈牧夫，字彦和，年少好学，也精通左氏春秋。王公任命他为前军主簿，在给沈景的信中说，足下既然坚持不可动摇的志向，高卧于东南，所以委屈贤子共同做事，并非用吏职束缚他。当初钱塘人杜子公通灵有道术，东土豪家以及京邑的贵望都侍奉他为弟子，直师生之敬。沈景历代信奉道术，也恭敬地侍奉杜子公。杜子公死后，门徒孙泰、孙泰的弟子孙恩传承其道业，沈景又侍奉他们。隆安三年，孙恩在会稽作乱，自称征东将军，三吴都响应。沈牧夫当时在会稽，孙恩任命他为前部参军、镇武将军、余姚令。同年12月28日，孙恩被刘牢之击败，辅国将军高肃在山阴回种带抓获沈牧夫以及伪吴郡太守陆归之、吴兴太守邱汪一起被害，用木匣装着首级送到京邑，事情记载在《隆安故事》中。在此之前，同族人沈玉一向没有世人的品行，被沈景憎恨。到这时，沈景听说沈牧夫参与叛乱，逃跑躲藏，将要幸免，沈玉向官府告发，沈景以及沈牧夫弟弟沈仲夫、沈仁夫、沈玉夫、沈佩夫一起遇害，只有沈牧夫的儿子沈渊子、沈云子、沈田子、沈林子、沈钱子得以保全。沈渊子字敬深，年少时有志节，跟随高祖攻克京城，被封为繁治县五等侯，参与镇军、车骑中军事，又担任道归的辅国、征西参军，兼任宁蜀太守，与刘基一起在大部斩杀蔡猛，回来后担任太尉参军，随从征讨司马修之，与徐魁之一同战死，当时35岁。沈渊子的儿子沈正，字元直，渊博祥神，有气度，风度翩翩，善于举止，喜好老庄之学。20岁时，周礼征辟他为从事。同族人光禄大夫沈衍之称赞他说，这是宗族中的千里马。出任使宁、乌商、娄县令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担任隋王刘旦的后军安南行参军。刘旦镇守会稽，又参与安东军事。元嘉30年，元凶势力分割江东为惠州，任命刘旦为刺史。刘旦将要接受任命，沈正劝说司马顾琛说，国家的这场灾祸开天辟地以来未闻，如今以江东的义锐之众为天下倡导首先起事，如果派一个使者，四方岂能不响应，以此洗雪朝廷的冤耻，彰显臣子的节操，怎么能北面侍奉凶逆，让殿下接受他的委宠。顾琛说，江东忘记战争已经很久，世人不熟悉军事，虽说逆顺不同，但强弱又不同，应当等待四方有义举的人，然后响应他，不算晚。沈正说，天下如果有无父之国，那就可以了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能自己安于仇耻，而责备于其他地方的人呢？如今正因为是逆的冤仇，义不共戴天，举兵的时候岂能求必全呢？冯言有言，大汉的贵臣难道还不如今齐的见识吗？何况殿下一间臣子，事实上是家国相关啊。顾琛于是和沈正一起进去劝说刘旦，刘旦犹豫未决。恰逢浔阳一兵起，士族的使者到达，刘旦于是加授沈正为宁朔将军，领军祭刘继之。刘旦入朝担任骠骑大将军，沈正担任中兵参军，升任长水校尉。孝建元年，移青州镇守历城，临淄地空，任命为宁朔将军，其北海二郡太守， 把全旗的重任委托给他。上位拜官，孝建二年去世，当时43岁。沈正生前喜好音乐，对自己奉养丰厚，去世之后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沈渊子的弟弟沈云子，元嘉年间担任晋安太守。沈云子的儿子沈焕，字侍卫，年轻时担任驸马都尉，奉朝请。元兄入宫侍君时，沈焕当时兼任中庶子，在值班，被逼迫随从入台。刘绍自立后，任命他为羽林监，推辞不接受，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派他监视南侨王刘义轩的几个儿子，事情记载在《义轩传》中。随后又任命为丞相行参军、员外散骑侍郎、南昌令，有能干的声名。晋平王刘秀佑的骠骑中兵、既是参军、同僚都靠谄媚升官，只有沈焕不这样。不久，既是参军周敬祖等人被太宗责备获罪，转任沈焕为资义参军。后废帝元徽年间，任命他为宁远将军、胶州刺史、魏道任所，病逝，当时45岁。沈田子，字敬光，是沈云子的弟弟，跟随高祖攻克京城，进而平定京邑，参与镇军军事，被封为银道县五等侯。义熙五年，高祖北伐鲜卑，沈田子率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福担任前锋。慕容超屯驻临渠以抵御大军，孟龙福战死，沈田子力战击败敌军。等到卢循逼近京邑，高祖派遣沈田子与建威将军孙继高从海道袭击广州，加授镇武将军。卢循的党羽徐道富返回守卫始兴，沈田子又与右将军刘藩一同攻讨。卢循不久返回广州，包围孙继高。沈田子担心孙继高孤立危险，对刘藩说，广州城虽然险固，但本来是贼人的巢穴，如今卢循返回包围他，或许会有内变，况且孙继高兵力寡弱，不能持久，如果让贼人返回占据此地，凶势又会振作。下官与孙继高共同经历艰难，泛舟沧海，在万死之中攻克平定广州，岂能坐视危险逼迫不相拯救？于是率军南返，等到达时，贼人已经收拢散卒，返回包围广州。孙继高单独守城危急，听说沈田子忽然到来，大喜。沈田子于是背水列阵，亲自身先士卒，一战击破贼军。于是乘胜追讨，又在苍梧、玉林、宁浦击败卢循，回到广州，而孙继高病逝。当时兵荒之后，山贼竞相出动，攻陷城郭，杀害长吏。沈田子根据情况讨伐，10天平定。刺史楚生度到任，于是返回京师，受任太尉参军、镇武将军、怀陵内史，赐爵都乡侯，又参与世子征虏军事，将军、内史如故。义熙八年，随从讨伐刘毅。11年，又随从讨伐司马修之，率领别军与征虏将军赵伦之一起参与征虏军事，镇武将军、扶风太守。12年，高祖北伐，沈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自率领侧翼军队从武关进入，驻扎在青泥。姚泓想亲自抵御大军，又担心沈田子袭击他的后方，打算先平定沈田子，然后倾全国之力东进，于是率领数万步兵突然到达青泥。沈田子原本是疑兵，所率领的只有几百人，却想攻击姚泓。傅弘之说，对方人多，我们人少，难以与之为敌。沈田子说，用兵贵在运用奇谋，不一定靠人数众多。傅弘之仍然坚持己见，沈田子说，众寡悬殊，势不两立，如果让贼军包围稳固，人心沮丧，事情就完了，趁他们尚未整顿，我们逼近攻击，一定能取胜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，可以夺人心智。便独自率领所部击鼓前进。敌军包围了好几重，沈田子安抚士卒说，诸位舍弃亲戚，离开祖坟，冲在箭矢石块之间，正是为了今天封侯的功业就在此一举。于是丢弃粮食，毁掉营舍，亲自督率士卒前后奋力攻击，所向披靡。他所率领的江东勇士擅长短兵器，呐喊冲锋，敌军一时溃散，杀死10000多人，缴获了姚泓的御用车驾服饰。高祖上表说，参征虏军事、镇武将军、扶风太守沈田子率领精锐部队，背城出击如闪电般迅速， 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，以少敌众，所向必摧，从辰时到未时，斩杀数千人。姚泓丢弃旗帜和部众，逃回霸西，咸阳空境，义军从四面汇合，清扫残余，胜利在望。天子慰劳高祖说，陶寇凭借险阻苟安一时，在函谷关举兵，企图抗拒王师，各路军队秦王经历寒暑，您亲自执掌府钺，威势震于道路，行军征战，郊外的敌垒接连被攻破，刚踏入崤山陕地，潼关的门户就被打开，姚泓窘迫，弃城送死，蓝田的偏师在霸川将其击败，甲首堆积成林，俘虏遍布原野，为主奔逃，华夷云集，积年的逃寇旦夕之间被消灭。长安平定后，高祖在文昌殿设宴，举酒赐给沈田子说，咸阳的平定是你的功劳，随即把咸阳赏给他。沈田子推辞说，咸阳的平定实在是圣上谋略所致，武臣效命，我沈田子有什么功劳，于是被授予咸阳，始平二郡太守。大军返回后，贵阳公刘义珍留下镇守长安，以沈田子为安西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始平太守。当时佛佛来犯，沈田子与安西司马王镇恶一同出兵北地抵御。起初高祖将要返回时，沈田子和傅弘之等都认为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任，多次向高祖进言。高祖说，现在留给你们文武将士精兵万人，他如果想做坏事，正好自取灭亡，不必再多说。等到一同出兵北地，议论的人说王镇恶想杀尽所有南方人，用几千人送刘义珍南返，自己占据关中反叛。沈田子与傅弘之商议，假传高祖命令杀了王镇恶，合力击破佛佛，安定关中，然后南返请罪。沈田子的同宗沈敬仁骁勇有力，沈田子在傅弘之的营内请王镇恶商议事情，让沈敬仁在座位上杀了他，率领左右数十人自行归附刘义珍。长史王修在长安镐仓门外逮捕并杀了沈田子，这一年是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，当时沈田子36岁。沈田子起初因功因受封赏，因此事儿搁置。高祖上表给天子说，沈田子是突发狂疾，没有深究其罪。沈田子没有儿子，其弟沈灵子以第二个儿子沈亮为嗣子。沈亮字道明，操行清高，爱好学习，擅长写文章。不到20岁，周礼征召他为从事。会稽太守孟乙在郡中不守法，沈亮弹劾他，使之被免官，又谈论灾疫，转任西漕主簿。当时三吴地区发生水灾，粮价昂贵，百姓饥荒，刺史彭城王刘义康让沈亮提出建议来救济百姓的急难。沈亮建议说，东部地区灾荒，百姓困顿，粮价飞涨，富裕人家囤积米粮，每天抬高价格，应该颁布命令到各地，调查他们实有的粮食数量，让基础粮食的人家允许留下一年所需的储备，其余的都勒令出售，制定平价，这就是常道通行于百世，权宜之计用于一时。又沿淮地区年成丰收，诚意富足，土地肥沃，麦子已经登场，黍粟将要收获，可以折算他们的赋税，就地交易，三吴的饥民就用这些来借贷供给，让强壮的人运输来赡养老弱，而且酒有喉咙嘴唇的享受，却不是饮食所必须，尤其应当禁止，来节省浪费。这些建议都立即施行。世祖出镇溧阳，沈亮行参征虏军事，有百姓盗掘坟墓的，罪责牵连附近的村民与俘虏中遭抢劫而不去救援的人同样治罪。沈亮建议说，考察盗墓的情况，事情只属于窃盗，只是因为侵犯死者，所以处以严刑。那些挖掘坟墓的人必然衔枚而行以隐蔽踪迹，那些抢劫的党徒必然欢呼以壮大声势，所以奔赴明显凶险的容易，应对隐蔽的困难。而且山原是无人之地，丘陵不是常人所走的路，至于防备救援，不能与村庄城郭相比。都则时效的名义道理与抢劫不同，那么俘虏的连坐应该减轻。又处罚的律条虽然有俘虏同县的规定，却没有远近的区分，坟墓没有村界，应当以邻近的人连坐，如果不以界限来划分，那么几步之内与十里之外就应当同样承担责任。防止百姓的禁令不能一下子废除，制止错误的法令 应当符合其律条。我认为相距百步之内没有及时报告的人，处以一年徒刑，此外的不加以处罚。又上书太祖陈述府事说，我见西府的兵士，有的年龄将近八十，却还在服役，有的年龄才七岁，就已经从役，衰老的身体，气力微弱，幼弱的躯体，肌肤尚未充实，却让他们在昏幼中辛勤劳作，在晚年承受劳苦，于理既不公平，实际益处也很少。法令规定修劳以60岁为限，役使少年以15岁为制，如果体力不能胜任事务，应当大致给予优减。诏书说，之前已令你兄长改革，不久遇到调动，竟然没有施行吗？现在再下令给西府。当时营建城府，工程考核严急，沈亮又陈述说，经营创建城宇都是新造，基础建筑既广，夫役客派又严，不考虑他们的劳苦，只求快速，以年月之事求不日之成。近来看到一人天未明就上工，辟谷才休息，呈报的科目已经很多，实际有做不到的。至于休息日，也受各种限制，正逢暑雨季节，多有病死，近来所成也颇有逃逸。我想这既然是内藩情况，不同于外镇，安抚治理的事宜不在于早晚，如果能够稍微放宽他们的功课，适当均衡劳役，服役的人既已辛苦，容易因宽待而喜悦，考察最终的工程缺费不会很多。我听说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刨除有主管，施助不悦尊祖，岂是我这样疏远小臣所当参与议论的？但我承蒙恩遇多年，累世受恩，如果有所感触，就忘了常规的机会。诏书答复说，你的起奏很好，这也是由来已久的弊病，近来多次下令还是这样，非常无理。近来又让孟修宣旨，想来应当不同，你近来可以秘密观察他们的劳役情况。始兴王刘俊治理扬州时，沈亮又任主簿，莫灵令善于揭发奸邪隐情，有罪犯必能擒获。太祖称赞他的才能，入朝任上书都官郎。襄阳地接边关，东晋以来没有皇子重镇。元嘉22年，世祖出任辅军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天子非常留心，认为旧宛与二关相接，近在崤山、陕地，是襄阳的北部屏障，且内外有强蛮，盘踞边境，以沈亮为南阳太守，加杨武将军。边境蛮人畏惧服从，都缴纳赋税，有几个村子狡猾，沈亮将他们全部诛杀。派遣官吏巡视各县，孤寡老病不能自存的人都加以赡养，老年人每年有馈赠。当时儒学兴盛，沈亮开设学校教授学生，百姓多有盗墓以及婚嫁违法的，都严格制定条规禁止。郡界有古代的石隘，荒废多年，沈亮签署报告请世祖修治，说师生兴业首先教民农耕，利民从政根本在于播种，所以能引邦康俗，礼节因此而成。近来北洛被侵荒芜，南宛凋残毁坏，险陨四凶，犬夷充满疆域，远方要肃清封邑，近处要忧虑交易，于是使得沃土不能耕种，巨大的堤防没有修治，窘迫之力停止耕作，缺乏分地，凶荒没有准备，流亡直到如今。礼教教化于内，威禁肃清于外，这真是除道修田，昭明农事播种的时候，是宏图广物，拓土求年的日子。殿下屈心欲物，振兴百姓，恢复古制，而且正在开拓贞吉之地，安抚远方异族。我见郡境有旧石隘，区野肥沃润泽，实在是神高之地，但荒芜绝口逐渐积累，久费其力，据我所见应当加以创立。昔日文翁守官开垦沃土成产业，委廉抚民开辟荒地增产业，恩惠昭著于两郡，功勋列于两汉。虽然孝正图功未见断绝，连氏愧居其职，忧心与同职相同。又修治马人碑，百姓获得利益。在任四年，升任南侨王刘义勋的司空中兵参军。诏书说，陕西心腹需要人才，所以授你此职。隋王刘旦镇守襄阳，沈亮又任后军中兵兼义城太守。沈亮为官清廉简约，被太祖所嘉奖，赐给他车马服丸，前后累积，没有远方进贡绝育珍器，就分赐给他，又赐书2000卷。27年在任上去世，时年47岁。所著有诗、赋、颂、赞三言， 雷哀词，祭告秦宇文乐府挽歌连珠教记白氏兼表签，一共189篇。沈林子，字敬士，是沈田子的弟弟，年少时就有大度，几岁时随祖父在京口。王公见到他觉得很奇特，说这孩子是王子诗一类的人。与众人一起看见遗落的宝物，大家都争着去拿，沈林子径直走开不回头。13岁时遭遇家祸，当时虽然逃窜，但昼夜哀嚎不停。祖母对他说，你应当人死强看，为何空自悲痛欲绝。沈林子说，家门遭遇酷横，没有恢复太平的心思，只是因为大仇未报，所以暂且苟活而已。家门既陷于妖党，兄弟都因连坐被杀，他们逃伏于草泽，常担心灾祸降临，而沈玉家非常强富，存心要陷害消灭他们。沈林子与各位兄长白天藏匿，夜间出来，卖掉所住的房屋，营葬父亲祖父及各位叔父，共六丧，节俭而有礼。当时家业已尽，老弱很多，冬不饥荒，一子而食，外破国法，内为强仇，潜伏于山草，无处投靠。当时孙恩屡次出入会稽，东讨的诸将相继，刘牢之、高素之放纵部下，掳掠暴行横行，只有高祖军政严明，无所侵犯。沈林子于是自行归附，说妖贼扰乱，我一门全被驱逼，父祖诸叔同遭祸难，仍然偷生天地之间，正是因为仇敌未复，亲老漂泊寄居而已。今日见将军伐恶金善，是有道之师，谨率老弱归罪请命。于是流泪哽咽，三军为之感动。高祖很惊异，对他说，你既然是国家的罪人，强仇又在乡里，只有跟随我返回京城，才能无恙。于是将他载于别船，全家迁到京口，高祖分给住宅。沈林子博览群书，留心文艺，跟随高祖攻克京城，进而平定都邑。当时年18岁，身高7尺5寸。沈玉担心沈林子为害，经常披甲持戈。到这时，沈林子与兄长沈田子返回东部报仇。5月下节日到，沈玉正大集会，子弟满堂，沈林子兄弟挺身直入，斩下沈玉首级，男女老幼全部屠杀，用沈玉的首级祭奠父祖坟墓。随后被本郡所征召，刘义又板授他为冠军参军，他都没有就任。沈林子因家门多难，没有做官的心思，高祖敦促逼迫，一年多不肯应召。等到高祖任扬州刺史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对他说，你为何竟然不肯出仕？近年我有所宽容，是想让众人见你此行罢了。沈林子坚决推辞不得已，才就职，兼见西令，封资中县五等侯，当时21岁。义熙5年，跟随征伐鲜卑，代理参政军军事。大军在临渠交战，敌军派出虎斑突骑冲到大军后方，沈林子率领精锐士卒从东西两面奋力出击，全部大败敌军。慕容超退守广固，沈林子又和刘敬轩攻打广固的西角。广固被攻克后，卢循突然到来。当初卢循南下时，广固尚未攻克，卢循暗中派使者联络沈林子和他的同宗沈书长。沈林子立即秘密报告刘裕，沈书长没有上报，反而用卢循的意图来鼓动沈林子。沈书长一向骁勇果敢，刘裕因为慕容超尚未平定，暂时隐忍不发，回到广固后才诛杀沈书长。刘裕对沈林子说，当年魏武帝在官渡时，汝南兖州的士人大多怀有二心，只有李通独自决断大义，古今是一样的。卢循到达蔡州时，贵族子弟们都商议要撤回迁徙，只有沈林子请求将家属迁到京城。刘裕感到奇怪，便问他，沈林子回答说，耿纯全家从军，李典全族居住在魏地，我沈林子虽然才能不及古人，但确实深受厚恩。刘裕称赞了很久。当时沈林子率领另一支部队在石头城多次交战，击败贼寇。卢循每次作战都没有战功，于是伪称要在白石全部登陆，而在南岸设下埋伏，所以大军起初开向白石，留下沈林子和徐赤特在扎浦防守拒截。沈林子便进献计策，说这是妖言欺诈，未必属实，应该深加防备。刘裕说，石头城地势险要，而且秦淮河的栅栏非常坚固，留你在后面足以防守。 大军离开后，贼寇果然上岸，徐赤特准备出击。沈林子说，贼寇声称要去白石，却屡次前来挑战，他们的情状可以知道了。贼寇养精蓄锐等待时机，而我们的兵力不足两个旅，难以成功。如今据守这个险要之地，足以自保。如果贼寇的诡计不能得逞，大军不久就会返回，您何必担心呢？徐赤特说，如今贼寇全军开向白石，留下的必定都是老弱残兵，用精锐士卒攻击他们，没有不攻破的。于是擂鼓呐喊而出，贼寇伏兵齐发，徐赤特的军队果然战败，抛弃军队逃往北岸。沈林子率领军队收拢徐赤特的散兵，进兵交战，击败了贼寇。徐道富于是又派出精锐士卒沿着塘岸排列数里。沈林子判断说，贼寇沿塘布阵，能作战的不过一队。如今我们占据渡口并扼守要害，他们虽然有几里精锐部队，也不敢越过我们向东行进。于是切断塘岸交战。过了很久，恰逢朱灵石援军赶到，与沈林子合力，贼寇才散逃。大军从白石返回，诛杀徐赤特示众，任命沈林子参中军军事，跟随征讨刘毅，改任参太尉军事。义熙十一年，又跟随讨伐司马修之。刘裕每次征讨，沈林子总是冲锋在前，虽然有营部，但到了夜晚总是命令他回内侍奉。贼党郭亮之召集蛮人屯守武陵，武陵太守王镇恶出逃，沈林子率领军队讨伐，在七里涧斩杀郭亮之，接纳了王镇恶。武陵平定后，又在石城讨伐卢轨，卢轨抛弃部众逃往襄阳，沈林子又追击。襄阳平定后，暂时留守江陵。义熙十二年，刘裕兼任平北将军，沈林子以太尉参军身份，又参平北军事。这年冬天，刘裕征伐羌族，沈林子又参征西军事，全部署理三府中兵，加建武将军，统领军队为前锋，从汴水进入黄河。当时襄邑投降的董神虎有一千多义兵，刘裕想要安抚刚刚归附的人，便临时任命他为太尉参军，加扬武将军，领兵从军。沈林子率领董神虎攻打沧源，攻克了，董神虎夸耀自己的功劳，直接返回襄邑。沈林子军队驻扎在襄邑，立即诛杀董神虎并安抚他的部众。当时韦建威将军、河北太守薛伯先前占据解县，沈林子到达后急速前往袭击，薛伯抛弃军队逃往关中，沈林子收编了他的士兵和粮草。韦滨州刺史、河东太守尹昭占据蒲坂，沈林子与冠军将军谭道济在陕城共同攻打蒲坂，龙骧将军王镇恶攻打潼关。姚泓听说大军到来，派韦东平公姚绍争夺潼关。沈林子对谭道济说，如今蒲坂城高池深，不能在十天之内攻克，攻打他会损伤士卒，驻守他又会拖延十日，不如放弃他回援潼关。而且潼关是天险，所谓行胜之地，王镇恶孤军深入，形势危险，力量薄弱，如果让姚绍占据他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趁他还没到，应当合力争夺。如果潼关取胜，尹昭可以不战而降服。谭道济听从了。到达后，姚绍率领关右的全部军队设下重围，包围了沈林子和谭道济、王镇恶等人。当时孤军深入，粮草运输艰难遥远，三军一律阻隔，没有坚定的意志。谭道济建议，想要渡过黄河，避开敌军锋芒，有人想要丢弃辎重回去投奔刘裕。沈林子暗箭说，相公秦王志在肃清天下，许昌、洛阳已经平定，关右即将攻克，事情能否成功关系在前锋。如今舍弃以得胜的形式，放弃即将成功的功业，大军还在远处，贼寇兵力正盛，即使想要回去，难道还能做到吗？我受命担任前锋，誓死效命，今日之事自然为将军办理。但诸位君子，有的共同经历艰难，有的受恩深重，如此退却退缩，又有什么脸面去见相公的旗鼓呢？于是填塞水井，烧毁营舍，表示没有求全之心，率领部下数百人冲击敌军西北角。姚绍的部队稍稍受挫，沈林子乘其混乱而逼近，姚绍于是大败，俘虏数以千计，全部缴获姚绍的器械物资。当时各位将领打败贼寇都多报首级数量， 而沈灵子报捷的文书送达时，每次都据实上报。刘裕问他原因，沈灵子说，王者的军队本来只有征讨而没有战斗，怎么能再虚增俘获来自我夸耀欺诈呢？国渊因据实上报而被赏识，魏尚因虚报首级而受罚，这也是前师的榜样，后车的良辙。刘裕说，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。当初姚绍退走后回去聚保定城，留下为五位将军姚鸾的精兵据守险要。沈灵子带着士兵衔枚夜袭，随即屠灭该城，割下姚鸾的鼻子，并坑杀他的部众。刘裕赐信说，连续两次击败贼寇，庆贺痛快无法比喻，既然屡次摧破，想来不会太久。姚绍又派辅军将军姚赞率兵驻扎在黄河边，断绝水路。姚赞的营垒壕沟还没筑好，沈灵子截击，连续击败他，姚赞轻骑逃脱，部众都逃散。姚绍又派长史领军将军姚白子、宁朔将军安鸾、护军姚莫罗、平远将军河东太守唐小芳率兵30,000屯聚酒泉，凭借黄河固守险要，以断绝粮草援助。刘裕因为渡口要道被阻，兵粮是当务之急，又派沈灵子争夺占据河源。沈灵子率领太尉行参军严纲、竹林秀轻装进讨，多次交战大败敌军，当即斩杀姚白子、姚莫罗、唐小芳三人，所斩获的及旅马器械很多，所俘虏的3000多人全部归还给姚绍，让他知道王室的宽大。兵粮同时储备，三军擂鼓向西进发。有人说，他们远离本国长途作战，锋芒不可抵挡。沈灵子报告刘裕说，姚绍气概覆盖关右，但力量因形势而受屈，外军屡次战败，衰亡已有征兆，只怕他凶命先进，不能让我用行府来杀他而已。不久姚绍忽然死去，可以说是天诛。于是姚赞统领后世聚集残余部众，再次袭击沈灵子。沈灵子率军抵御，旗鼓还没交锋，敌军一时溃散，姚赞轻骑逃走，接连获胜，兵马旌旗非常盛大。刘裕赐信劝勉，并赠送坚帛菜肴酒浆。刘裕到达文乡，姚弘出动全境的百姓在姚柳屯兵。当时王田子从武关北进，驻军蓝田，姚弘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他。刘裕担心寡不敌众，派沈灵子从秦岭步行去接应支援。等到达时，姚弘已被王田子击败，沈灵子和王田子又共同追击讨伐，姚弘于是率众逃往霸西。王田子想要穷追进取长安，沈灵子阻止他说，去取长安如同执掌之间，再攻克贼城便是独自平定一国，这是无法赏赐的功劳。王田子于是停止。沈灵子又参向国事，总任如前。沈灵子威名远扬，三府震动，关中豪强大族望风请求归附，西周人李嫣等人都请求立功，孙达羌、杂仪以及姚弘的亲属都相继归顺沈灵子。刘裕因为沈灵子安抚处置有方，频频赐信褒奖赞美，并令他深入慰劳接纳。长安平定后，残余的羌人10余万口向西逃往陇上，沈灵子追讨到寡妇水，转战到达怀里，攻克了，俘获数以万计，大军东归。沈灵子率领水军在石门作为声援。回到郡中，刘裕器重他的才智，不让他外出任职，所以自出事以来，沈灵子便管理军中要务，除非军队所向，从未在外地执掌政务。后来太祖出镇荆州，商议以沈灵子和谢惠为藩府左力，刘裕说，我不能一下子没有你们两人，沈灵子走的话，谢惠就不宜外出，于是任命沈灵子为西郎中兵参军，兼任新兴太守。沈灵子思虑深远，有所陈述谋划，刘裕没有不称赞的。大军回到彭城，沈灵子因为行军服役已经很久，士卒有思归之心，深入陈述事宜，并说，圣王之所以警戒谨慎严肃恭敬，不是为了崇尚威严建立武功，实际上是为了治理国家养育百姓，应该广泛建立藩国屏障，加强宫廷宿卫。刘裕深切地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不久谢意谋反，刘裕叹息说，沈灵子的见解多么明智啊。太祖晋号镇西，沈灵子随府转任加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。当时刘裕因为两个敌虏侵扰，又想亲自出征，沈灵子坚决劝谏，刘裕回答说， 我当不再亲自出征了。刘裕登基后，因辅佐创业的功劳，封沈灵子为汉寿县伯，食邑600户，他坚决推让，没有获准。傅亮写信给沈灵子说，分封爵位，平定功勋，是历代的常典，封赏的颁发取决于帝王的心意。主上托付的心怀，实在关系到国家休戚，诚心所期望的是共同与国家共荣共辱，政务正是要你们这些人共同弘扬，建设内外。足下虽然心存谦退，难道能独自做君子吗？任命他为府资议参军、将军、太守职务不变。不久召他暂时回京，以中兵局事务协助入侍参军王华。皇上因为沈灵子清廉公正、勤俭节约，赏赐很多，他都分散给亲戚故旧。家中没有多余财产，从不问生产之事，钟表亲族中孤苦贫困的都归附他。遭遇母亲丧事，返回东方安葬，皇帝亲自临幸，使者不断。安葬完毕，下诏说，军国事务繁多，内外需要人才，前任镇西咨议、建威将军、河东太守沈灵子，不能让他完成私情之事，可启用为辅国将军。沈灵子坚决推辞，没有获准，赐给亲笔诏书，初一十五不再回朝，每当军国大事就询问他。当时领军将军谢晦主持国政，谢晦每次生病或休假，就征召沈灵子代理。沈灵子守丧极为孝顺，刘裕身为担忧怜悯。不久他生病了，皇上因为沈灵子天性孝顺，不想让他哭泣损毁身体，逼迫他入宫省事，日夜抚慰，敕令诸公说，他的智性超过常人，你们要多去慰问看望他，病情稍有好转才出宫。皇上不久生病，沈灵子受命入宫侍奉医药，恰逢疾病发作出宫。永初三年，沈灵子去世，时年46岁。诸公知道皇上对他深为敬重，恐怕如实报告会引起皇上悲痛，每次见面询问，总是回答疾病回家，有时有宫中旨意，也假造回答。刘裕不久去世，竟然不知道沈灵子已死，赐给东园密契，朝服一套，衣服一套，钱20万，帛200匹。下诏说，已故辅国将军沈灵子弃时心怀真诚审慎，忠诚功绩显著，才知未能实现，心中哀伤悼念，可追赠征虏将军。有关部门按常典办理。元嘉25年，赐谥号为怀伯。沈灵子简约谦和，廉洁静默，不参与世俗事务，谦让之美显于家门。虽然身在军旅，言语不涉及军事。所著诗赋赞三言真祭文乐府表兼书记白氏启示论老子共121首。太祖后来读沈灵子的文集，叹息说，此人若位居三公，应能继承王太保。儿子沈绍继承爵位。沈绍字道辉，风度优美，涉猎文史。继承爵位，任驸马都尉，奉朝请。太祖因救恩召见他，他入朝拜见便流泪，太祖也悲伤不能自持。适逢强弩将军空缺，皇上下诏给录尚书彭城王刘义康说，沈绍这个人不错，我和灵子交往非同一般，可以补选。事情鉴于宋文帝的忠诏，于是任命为强弩将军。出任中离太守，在郡中有人证，淮河两岸人民仰慕他的教化，远近没有不来归附的。郡中原来没有市场，当时江夏王刘义公任南兖州刺史，启奏太祖设立市场，事情鉴于宋文帝的忠诏。刘义公又启奏太祖说，须依太守刘显真请求解职，沈绍前往任职有政绩，在民间声誉很好，如果重新授予须依太守，足以成为优秀的地方长官。皇上不允许，说他愿望回京已经1年，如果再这样调动，一定会非常茫然。事情鉴于宋文帝的忠诏，皇上命令周礼征辟沈绍的弟弟沈亮。沈绍因为堂弟沈正早年丧父，请求将恩典转给沈正，皇上赞赏并答应了。在任6年，入朝任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中兵参军，始兴王刘俊初开后军府，又任中兵参军。刘义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参军空缺很久，启奏太祖求人，皇上回答说，称心的人才难得。沈绍虽然没有经历过军事，既然是心腹，曾任中离郡守，即在后军府，府中事务治理得很好，或许想派他去。 这事没有实行，事情见于宋文帝的忠诏，入朝任通直郎。当时皇上经常出行，回来有时到深夜，沈绍起奏陈述意见，随即就被拣选出来。前后秘密陈奏政务要事，皇上都采纳使用，深深宠爱后代，早晚侍奉，每次出游有时命令同乘一辆车。当时皇上去南郊祭祀，特地下诏让沈绍兼任侍中，背负玉玺，代替正式官员陪乘。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出镇豫章，申默任中兵参军，掌管城防事务。庐陵王刘绍任江州刺史，任命沈绍为南中郎府录事参军，代理抚州事务。事情还没实行，适逢申摩遭遇丧事，沈绍代替申摩任大将军中兵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。事情见于宋文帝的忠诏，沈绍南行，皇上于是信任委任，不再选人替代，仍兼录事参军，领城局。后来刘义康被废，沈绍改任庐陵王刘绍的南中郎参军，将军如故。刘义康迁到安城，沈绍又用本号任安城相，在郡中以宽厚和善恩德信义，被南方市民怀念。郡中百姓王府有学问，志向品行被周礼称赞。沈绍到任不久，王福去世，沈绍赠与他孝廉称号，发布教令说，前任文学主簿王福品行高洁，学业纯厚，抛弃浮华，停止竞争，立志学习修养道德，年老更加专一。正要授予重要职务，不幸突然去世，可以给予孝廉文书，用特生祭祀。遥想延龄祭子的做法，以实现他本来的意愿。沈绍抚恤孤儿老人，鼓励农耕蚕桑，前后多次受到赏赐。沈绍患病，使命不断，派御医送药，起义真味，金银绸缎衣服皮球不断送来。元嘉26年去世，时年43岁。皇上非常悲痛悼念。儿子沈侃继承爵位，官至山阳王刘修佑的骠骑中兵参军，南沛郡太守。沈侃去世，儿子沈整应当继承爵位，齐朝接受禅让，封国被废除。沈璞，字道真，是林子的小儿子。幼年时神态安闲审慎，与众不同。太祖问林子，听说你的儿子气质不凡，很想认识他。林子让沈璞觐见，太祖对沈璞的应对感到惊奇，对林子说，这不是普通的孩子。十多岁时智慧气度便有大成的姿态，好学不倦，善于写文章，时常有记忆的能力，尤其练达万事，听过看过，没有人能欺骗他。在家治理精细，姻亲族人都依靠他。20岁时，吴兴太守王韶之两次征召不就任，张绍道郡又任命他为主簿，授南平王左常侍。太祖召见，对他说，我从前年轻时出镇藩国，你家以亲信重要辅佐我，今天的授官用意不薄，王家的事务全部委托给你，不要因为王国官职与亲要仕途不同而感到茫然。元嘉17年，始兴王刘俊任扬州刺史，特别宠爱，任命沈璞为主簿。当时顺阳范晔任长史，代理州事。范晔性格很疏略，太祖召见沈璞说，京畿地区的政务本来不易治理，刘俊以年轻治理州事，万事都受关注，赏罚得失特别应当详审慎重。范晔性格疏略，一定会有很多不同意见，你是我的心腹所寄托，应当秘密留意，他虽行事务，其实委托给你。沈璞因责任待遇很深，于是日夜不懈怠，凡有所想就秘密起奏，每次到施行时一定从宫中发出。范晔正以为圣明留意考察，所以更加恭敬谨慎，而看不到沈璞的痕迹。在职八年，扬州大治，百姓没有谤善污蔑，沈璞有功劳。22年，范晔因事被诛杀，当时刘俊虽然亲自处理政务，州事全部交给沈璞。太祖从容地对始兴王说，沈璞行事没有一丝过失，在家有孝顺有爱之称，学问优秀才能丰富，文章义理可观，而且深沉安静，不求名誉，非常好。你只管把事务委托给他，还应引荐他与你交谈。刘俊一向对他赏誉，又恭敬地尊奉这个旨意。沈璞曾做旧功夫，很久没有完成，刘俊给沈璞写信说，你常有快速文思，旧功为何这样久呢？想快完成了吧。沈璞借势陈述回答，文辞义理可观。刘俊又下令说，你深思多日，先前遥相催促， 回信文采斐然，并兼有笔墨。从前曹植有言，下笔成章，确实是一才早立，夸耀其词，以现在来比，才知道其可信。直信踌躇，反复不已。我远窥楚元王，门下充满深宫，白生之兵，近窥梁孝王，庭前列有梅城，司马相如之客，欣喜惭愧交织，确实很深。略借短笺，以待见面。又给主簿顾迈、孔道存写信说，沈仆深思超过一年，你们言虑数十天，瑰丽之美，确实与古人相同。先前聊问之，而远方答复多止，辞藻艳逸，慰藉很多。既欣喜古公具备这些俊杰，又惭愧自身无德而称。再写几字，宣示志向与沈仆、聊借迟止，使你们都知道其心。这封信真本还在。刘据年长后，沈仆坚决请求辞去事务，皇上虽然允许，但心里很不高兴，任命沈仆为刘据的使兴国大农，不久受秣陵令。当时天下富时，四方汇集，京城两个县号称南治理。沈仆以清廉严厉控制下属，端正公平待人，坚立收敛，华民知道畏惧。那些乡里少年赌徒酒客，有时因财力争斗胡乱，互相诬告牵连，前后不能判决的，沈仆都知道他们的姓名以及巧诈缘由，探求是非，各自标示证据，有的辨别假得之矣，有的验证东而西是自然显露，没有不心服的，有如神明。因病离职，太祖后加慰问，赏赐很丰厚。刘俊出任南徐州刺史，对沈仆说，我既出镇藩国，你本当躺着保护我。给刘俊的诏书说，沈仆多年主簿，又曾任国卿，虽然未曾任行左，现在本当人正参军吗？如果这样，正应当署理其他曹，监管防任，不这样便应任行左正属中兵，恐怕与选官体力不太多吧。事情鉴于宋文帝的忠诏，于是认为正左。不久升任宣威将军、盱眙太守。当时王师北伐，彭城汴梁无忧，沈仆认为强敌对阵，事情不可预测，郡地处淮河角落，道路正当冲要，于是修筑城垒，深挖壕沟，积聚木材石头，储存盐米，做不可战胜的打算。众人都不同意，朝廷旨意也认为过分。不久贼人大举越境，索鲁大帅拓跋焘亲自率领步兵骑兵数十万，践踏六州，京城为之骚动恐惧，百守千城，没有不奔逃惊骇的。亲信劝沈仆回京城，沈仆说，如果贼人众多，不看重小城，所以无所畏惧，如果肉搏来攻，则将被擒。诸军何曾见过数十万人聚在一处而不败的？昆阳、合肥是前世的名宴，这是我国之时，诸军封侯之日。众人见沈仆神色不变，老幼都在，人心才安定。收集得2000精兵，对诸将说，足够了，只恐贼人不来罢了。贼人渡过淮河后，诸军将帅毛霞作、胡崇之、臧成之等被贼人所覆灭，无不全军覆没，只有辅国将军臧质挺身逃走，收集散卒千余人前来向城。众人对沈仆说，如果不攻则无所用众，如果来攻，城中只可容纳现有兵力，地狭人多，少有不成为祸患的。而且敌众我寡，人所共知，虽说攻守不同，本当粗略衡量强弱，知难而退，也是用兵的要领。如果以现在众人之法能退敌保全城池，则全功不在我，如果应当避贼归都城，会合舟船，则更相践踏，正足为患。现在闭门不接纳，不也可以吗？沈仆叹息说，不对，贼人不能登城，我为诸军保证。舟船之计本来早已停息，贼人的残害古今未有，屠包之行众所共见，其中有福者不过被驱赶回北国做奴婢罢了。他们虽是乌合之众，难道不惧怕这些吗？所谓同舟而济，胡越不患一心，现在人多则退兵快，人少则退兵慢，我难道想独占功劳而延缓贼人吗？于是命令开门接纳臧质。臧质见到城池险固，人心和谐，鱼米丰盛，器械堆积如山，大喜，众人都喊万岁。等到贼兵来到，四面已及攻城，沈仆与臧质根据情况抵御，攻守30天，歼灭其大半，拓跋焘于是逃走。有人提议想追击， 沈仆说，现在兵士不多，又不是素来亲赴，虽然固守有余，但不可以严战，只可整理船只，做出想要渡岸的样子，以加速其逃走之计，不虚实行。大家都认为对。臧志因沈仆是城主，让他自己上奏报捷。沈仆性格谦虚，推功于臧志，既然自己不奏，臧志的奏报也不提及他。太祖嘉奖沈仆的功效，派中使深深褒奖赞美。太祖又令下诏说，近日险急，老弱特别应当忧虑窘迫吧，想到你那时心中为难，百姓流亡已返回，这次派遣步运不久就到，委托你酌情救济。始兴王刘俊也写信给沈仆说，剿虏狂凶，自己送死到靖边，伪将击毙，酋长伤残，实是天威所丧，卿等诸人忠勇之效，我御敌无方，导致边境荒芜民贫，辜负重任之愧，允当承担责任，近来请求退职谢罪，不蒙允许，所以报之卿。宣城太守王僧达写信给沈仆说，足下如何想管摄政安，事马无恙，分离有时，音信无日，忧勇沉吟，增加劳望，近来勋显肆虐，掠夺边鄙，游犯绝迹，交也不通，沾江畔怀，渺然千里，我听说金阳足梗，伊华逃遁，鸟极贤绝，祸患身自古，知道昔日叩苦成境，圣胄朝餐，无甲萧射，风骨交颈，与剑胄合，而足下磨砺兵武，总虑豪杰，失请一份，民无二心，遂能固守孤城，覆灭强敌，陷死地而见生光，古之田丹，孙膑何以过此，商议始通，粗之梗概，重赞胆志，加贺文猛，甚善甚善，我竟因荣报横行，归效秦命，收归落簪，新设经理，计获素质，胡马卷计，支离沾得，复计前序，行伪之欢，实邪出律，但乖途重格，故增楷替，近来长吉卧，幽伟间谍，才疏送享，无厌久怀，征召回京，任淮南太守，赏赐丰厚，日夜宴见，朝臣有说沈仆功劳的，皇上说臧质是姻亲，又年资地位在前，须以守功，应当归于他，沈仆常以谦虚自守，唯恐赏赐在前，这是世谢的心意，当时中书郎空缺，尚书令和尚之兼领吏部，举荐沈仆及谢庄、陆展，事情没有实行，事情见于文帝的忠诏，所有忠诏现在都在台阁，如同法书典书。30年，元凶刘少是君篡位，王仆哭喊着说，我家蒙受朝廷特殊的恩典，却遭遇这样的劫难，苍天啊，这究竟是何等样人，他日夜忧愁叹息，以致引发疾病，恰逢两个逆贼逼迫命令送老弱之人回京都，王仆生性极为孝顺，不久听说父老长辈将被囚禁，就哽咽不能自已，病情因此加重，无法远迎，世祖刘俊得义军到达边境时，他才得以投奔，此前琅琊人严俊想与王仆结交，王仆没有回应他的心意，严俊因此怀恨在心，等到世祖将要到达京都时，有人进谗言说王仆迎接晚了，他无辜遭受祸难，当时年仅38岁，他所写的赋、颂、赞、祭文、累文、七体、吊文、四五言诗、笺、表等作品都因战乱散失，如今所存留的诗文杂作共20篇。王仆有一个儿子，名字诗载，沈伯玉，字德润，是沈潜子的儿子，他温和恭敬，有操行学业，擅长写文章，年轻时被任命为世祖刘俊的武陵国侍郎，转任右常侍、南中郎行参军，从封国进入王府，因文采义理受到赏识，他的文章多被收录在世祖文集中，世祖登基后，他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未就职，左卫将军严俊请求让他担任司马，后出任补巨荣县令，在任期间有能干的名声，又担任江夏王刘义恭的太宰行参军，与奉朝请谢超宗、何法胜在东宫校刊书籍，后任余姚县令，回朝任位未成，世祖的旧臣旧属普遍晋升显位，但沈伯玉安守自家门户，每月初一、十五未曾去问候，严师伯、戴法兴等人都有藩邸就义，他一个也不去拜访，因此官职得不到升迁， 皇上因为沈伯玉的容貌像画中的孔子像，常称呼他为孔丘。按照旧制，天子出行时，卫尉丞在宫门执勤，必须穿戎服。张勇对沈伯玉说，这个职务违背了您的志向。王景文也与沈伯玉有旧交，曾陪同皇帝车驾出行，指着沈伯玉对皇上说，孔丘的容貌很奇特。皇上于是特别准许沈伯玉执勤时穿黑衣。后出任晋安王刘子勋的前军行参军，陪伴刘子勋读书。隋王府转为镇军行左。前废帝时期，王景文监管选举，对刘子勋的典签沈光祖说，邓婉一旦担任长史行事，沈伯玉是先帝在藩邸时的旧左，如今仍不改变职位，民生一定不会好。戴法兴听到王景文这话，就调任沈伯玉为参军使。刘子勋起初起兵时，沈伯玉转任府公曹。等到刘子勋建位，任命他为中书侍郎。当初沈伯玉任卫尉丞时，太宗刘裕任卫尉，两人共事，关系很好。等到刘子勋失败，沈伯玉被下狱，被赦免，但仍因在南方不忠诚而受责罚，被任命为南台御史，不久转任武陵国詹事，又转任大农，因母亲年老而辞职。他贫穷至极，闲居一室，除非吊唁探访亲戚故旧，从不外出。司徒元粲、司空楚渊对他深为赏识，推选他为永世县令，转任永兴县令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后废帝元徽三年去世，时年57岁。沈伯玉生性极为孝顺，侍奉父母有名声，从不妄取他人财物，有了东西就散发给知交故旧。他温文尔雅，有风度，和气而能明辨，与人共事都能成为深交。他的弟弟沈仲玉，太史末年任宁朔长史、蜀郡太守。益州刺史刘亮去世，沈仲玉代理抚州事务。巴西李成明作乱，沈仲玉派司马王天生讨平了他。废帝下诏任命他为安城王府军中兵参军，加建威将军。沈攸之请他担任征西咨议，未就职去世。使臣13岁时失去父亲，年少时颇好学，虽然荒废时光没有成就，但坚持学习不改变。常认为近代一代竟然没有完整的史书，20岁左右就有撰述的志向。太史初年，征西将军蔡兴宗为我启奏明帝，有敕令允许，从那时至今已过20多年，所撰写的书共120卷。条目纲要虽已提出，但采集搜罗尚未周全。永明初年遭遇盗贼，丢失了第五志。建元四年末受命撰写国史。永明二年又上奏兼任著作郎，编撰起居注。从此为朝廷服役，没有空闲搜集撰述。永明五年春天又受命撰写宋书。永明六年二月完成，上表进呈，说臣沈约上言，臣听说大禹砍伐树木，事迹记载于鱼书，西伯堪离，功业显要于商典。公为黄基积累崇高，帝业宏大深远，在前朝树立恩德，在前代建立功勋，若不观察唐尧时代，就无从见到帝舜之美。除非看到秦末之乱，怎能知道汉高祖的功业。因此掌管纪言的官员尚未记载，就感动了上天之情，特地诏令史官追溯大典。臣实在平庸愚妄，文史多有缺漏，凭此不才之身，应对盛大的旨意，因此日夜忧惧，废寝忘食。臣沈约顿首死罪，私下认为宋氏南面称帝，承受利运统御天下，虽然世代只有八位君主，年岁不足百年，但战事频繁，国运多次艰危，著书于检测，事情繁多广泛。至于英主开创基业，名臣建立功绩，拯救世道，平定祸难之功，配享上天光宅天下之运，也足以铭刻钟鼎，显扬于史册。至于暴虐的君主和残暴的朝廷，前代帝王少有能比，国家忧患，家族祸乱，自古未书，又可以作为万世的规范，为后代提供见解。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开始撰写宋书，草创纪传，只写到武帝功臣，篇制不够广博。他所撰写的志只有天文志、律历志，除此之外全部委托给奉朝请山迁之。山迁之在孝建初年又受诏撰述，不久因病去世，于是派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写各传，元嘉年间的名臣都是他撰写的。苏宝生被杀后，大明年间 又命著作郎徐元接续完成前作。徐元依据何承天、苏宝生所述编成一部史书，起自义熙初年，止于大明末年。至于臧质、卢爽、王僧达等传，又都是孝武帝所写。自永光年间以来，直到禅让，十多年内缺漏没有续写，一代典章文献首尾不完备。而且所记之事属于当时，多非实录，又立传的方法取舍不合情理，竟用迎合当时旨意，退却依傍世俗人情，流传后世难以取信。臣因此谨慎地重新创立，制成新史，起始于义熙建号，终结于生明三年。桓玄、乔纵、卢循、马、鲁之徒本身是晋朝叛贼，与后代无关。吴隐、谢混、西僧师一节仅限于前朝，不应滥入宋史。刘毅、何无忌、魏永之、谭嫩之、孟昶、诸葛长明志在心腹进士，并非要建立宋朝，现在一并删除，归于晋朝典籍。陈远愧南史、董狐、晋残司马迁、班固以乡间小才记述一代盛典，组织文辞，排列史事，仰视古人，自愧才列，小心谨慎，惶恐不安，汗颜无地。本纪列传善写完毕，加上志表共70卷，陈经仅奏成。所传各志需等完成后续成。仅列出目录，到省门拜表奉书以闻。陈审曰：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。
死罪死罪。